建武末年，冯衍上书自述说，我私下考虑高祖的谋略和陈平的计策，诋毁他们就会疏远，赞誉他们就会亲近。以文帝的圣明和魏上的忠诚，如果用法度来约束就是犯罪，如果用恩德来对待就是功劳。到了后世，董仲舒谈论道德却被公孙弘嫉妒，李广对匈奴奋起抗争却被卫青排挤，这是忠臣常常为之流泪的原因。我冯衍自认为是个微贱的臣子，上没有像吴知那样举荐韩信的人，下没有像冯唐那样为魏上辩解的人，缺乏董仲舒的才能，缺少李广的势力，却想避免谗言，消除怨恨，难道不困难吗？我的先祖因为忠诚真正，招致了家族的祸患，而我又遭遇动荡之时，正值战乱之际，不敢邪僻行事，追求一时之力，侍奉君主没有倾轧邪恶的谋略，做将帅没有掳掠抢夺的心思，畏畏阴心，恭敬谨慎，周密周到，对内自我约束，对外远离嫌疑，所以我才敢与他交往。阴心知道我贫困，多次想资助我经营产业。我自认为没有三种有益之才，不敢处于三种受损之地，坚决推辞而没有接受。从前在更始年间，我在太原执掌财政大权，处在仓促之际，占据官位，享受俸禄20多年，但财产年年减少，生活日益贫困，家中没有布帛的积蓄，外出没有车马的装饰。如今遇到清明之时，正是修身立行之秋，然而仇怨众多，讥讽批判遍布世间。大概富贵容易行善，贫贱难以做好事。疏远隐居的臣子，无望于朝廷高位，惶恐的自我陈述，以求赦免罪过。奏书呈上后，仍然因为从前的过错不被采用。冯衍不得志，退居家中作赋，又自我论说道。冯子认为，人的德性不应像玉石般碌碌平庸，也不应像石头般艰涩固执。风起云涌，时如龙腾，时如蛇伏，与大道一同翱翔，随时代而变化，难道能固守一种节操吗？被任用就推行主张，不被任用就隐退藏身，进退没有定主，屈身没有常规。所以说，有法无法，顺应时势而成就事业，有度无度，随顺事物而取舍，常常致力于道德的实际，而不追求当世的名声，忽略细微的礼节，超脱人世间的事物，端正自身，直道而行，恬淡自得，任意而为。我曾经喜好豪迈不羁的计策，当时没有人能听从采用我的谋略，只能喟然长叹，自伤生不逢时，长久滞留于小官之位，不能舒展自己的胸怀，压抑心志，曲节求全，意绪凄凉，心情悲伤。那些卿大夫之家不会去谋取积囤的小利，掌握基础的臣子不会去经营市井的生意，何况我历任官职，享受俸禄20多年，而财产更加减少，生活更加贫困。想来君子出世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，考虑实务的人不能光大自己的德行，为自身谋求的人不能成就自己的功业。离开官场回到家中，又漂泊寄居在州郡之间，自身越是占据职位，家中越是穷困，最终遭受饥寒之灾，又遭遇失去长子的祸患。先将军葬在卫陵，哀帝去世时将其弟迎建为陵园。于是在新丰之东，鸿门之上，寿安之中，地势高敞，四通八达，南望骊山，北靠精卫，东看黄河华山，龙门之南，三晋之路，西顾封号，周秦之丘，关相之墟，通视千里，览见旧都。于是确定了目的之后，退居幽处。忠臣经过故墟而叹息，孝子进入旧室而哀伤，常常思念祖先在前世圣德昭著，在后世功业宏大，遭遇时势之祸，坟墓荒芜，春秋祭祀，朝暮无序，年岁已老，哀悼没有成就，将要去西部肥沃的原野耕种放牧，从事生产，修行孝道，营造宗庙，扩大祭祀，然后闭门讲习道德，阅览孔老之论，希望得到赤松子、王子乔那样的福分，登上龙板，登上高冈，精神游于宇宙，目光流于八极，遍观九州山川的形态，追览上古得失的风气，怜悯大道的衰颓，感伤德性的分崩，看到事物的终结必然推究其开端，所以存想其人而永颂其道，规划九野，经营五山，渺远中怀有凌云之志。于是作赋以自我激励，命名其篇为 显智。所谓显智，是阐发光明教化的情志，昭示玄妙之思的意思。开岁发春啊，百卉寒阴，甲子之朝啊，我向西行，从新丰出发啊，徘徊在镐京，登上飞廉而叹息啊，登上平阳而怀伤，悲叹世俗的险恶啊，哀伤好恶的无常，放弃恒时而凭心意衡量啊，随风波而飞扬，纷纷扰扰追逐权力啊，亲近雷同而极度异己，独自耿介而仰慕古风啊，岂是时人所喜好的，败坏先生的成论啊，诽谤贤士的高峰，忽视道德的真理啊，智力富贵的享乐，沿着大路而徘徊啊，践行孔德的深远，本是众人所迷惑的，谁能看到无形的东西，行为刚直而招致罪过啊，这是前人所经历的，内心反省而不惭愧啊，于是坚定志向而不改，欣喜我向往的唐虞时代啊，感伤我生之愁苦情面，暂且发愤而抒怀啊，将以此荡涤忧愁之心，往者不可攀附啊，来者不可期待，痛恨一生不被称道啊，愿远逝却无忧，登上雍至而逍遥啊，越过略阳而不返，念人生不可再来啊，悲六亲日益远离，登上九宗山而临峡谷啊，听精卫的波涛声，回望鸿门而叹息啊，哀叹我孤子早夭，为何天命不纯啊，确实是我的罪过所生，感伤确实善良而无辜啊，带着这遗恨而入冥，叹我思虑不远啊，岂是事情可后悔，即使九死也不闭眼啊，恐怕余殃还有再次，泪流如雨而聚集啊，气息磅礴而如云披，心中郁结而迂曲啊，意绪沉溢而内悲，俯瞰太行的嵯峨啊，观看虎口的峥嵘，哀悼秋木的荒芜啊，痛恨朝暮的不容，岁月匆匆而日行啊，寿数冉冉不我待，耻于功业无成啊，奔赴原野而穷居，昔日一饮求见商汤啊，七十次游说才得信任，高尧再雷则垂钓啊，依赖于事儿后亲近，没有这两位贤士的寄遇啊，怀抱忠贞而无法实现，率领妻子儿女而耕种啊，放弃自己的美善而不夸耀，寒炉犬被压抑而不放啊，奇迹被绊住而不是，独自慷慨而圆懒啊，不是平庸之辈所能识，鄙视位次子贡的积聚财物啊，崇尚颜回所仰慕的，重视祖先的宏大功业啊，所以在这条路上收功，遵循四时的代谢啊，分辨无土的行德，观察树林山路所产啊，品尝水泉所植之物，修习神农的本业啊，采用轩辕的奇策，追寻周期的一教啊，超越范蠡的绝技，登上陇山而远望啊，渺然览视八荒，风波并起啊，心情惆怅而增伤，览视黄河华山的浩荡啊，遥望秦晋的故国，愤恨冯亭的不遂心愿啊，怨怒去疾的遭遇迷惑，游历山岳而周览啊，寻行碣石与洞庭，浮江河而入海啊，溯淮济而上行，瞻望燕齐的旧居啊，历览宋楚的名都，哀叹众君主的无人祭祀啊，痛心列国化为废墟，驰骋中原而升降啊，道路迂曲而多艰，讲论圣哲的通论啊，心中郁结而纷乱，想到天道同轨啊，却有帝王的不同正教，尧舜的光辉浩荡啊，旅程太平而变革，日夜忧思啊，最终忧闷而疑惑，高阳是遥远啊，世间谁能与他论说，向下起询问在甘泽啊，感伤地点开始倾覆，歌颂成康的载德啊，咏唱南风的歌声，思念唐虞的平和啊，依让记其为朋友，后羿纷伐而调唱啊，到汤武而博兴，从前三后的纯粹啊，每到末世而穷惑，在商朝吊唁夏桀啊，在牧野哭到殷纣，在伯交诏令伊尹啊，在丰州宴享吕望，功勋与日月齐光啊，名声与三王争流，杨朱在渠路嚎哭啊，墨子对白思哭泣，知道浸染一遍本性啊，怨恨造作的不思，赞美官居的石威啊，怜悯王道的将崩，拔举周唐的圣德啊，搜集桓文的诡诈之功，愤恨战国的糟祸啊，憎恶权臣的擅权强横，贬黜楚子在南郢啊，在橘梁擒拿赵武，善用忠信来救时啊，厌恶诈谋的妄作，在陈蔡聘请申叔啊，在虞国擒获荀息，诛杀黎除的侵害圣贤啊，讨伐臧苍的毁谤贤者，在彭城责备子反啊，在夷封爵管仲，痛恨兵籍的日益滋长啊， 苦于攻伐的萌生，将孙武沉于五湖啊，在长平斩杀白起，厌恶从巧乱世啊，痛恨纵横败坏风俗，将苏秦流放于环水啊，将张仪幽禁于鬼谷，澄清德化的凌迟啊，严厉刑罚的俊俏，焚烧商鞅的法术啊，烧毁韩非的说论，讥讽秦始皇的跋扈啊，将李斯投于四夷，灭除先王的法则啊，祸患逐渐蔓延而扩大，援引前圣以至中道啊，矫正二主的骄奢，在将台馈赠女旗啊，在张华宴享交举，弘扬道德的光耀啊，匡救衰世的微末风气，在红谷褒奖宋襄公啊，在炎陵表彰季札，摘取人质的精华啊，激荡乱国的末流，在秦围考察郑桥啊，在营丘访求晏婴，太阳将暮啊，独自郁闷而烦乱，九州如此博大，迷失不知南北之路，驾着素裘而驰骋啊，乘着翠云而徜徉，就伯夷而折中啊，得物官更加明达，在中野叩拜子高啊，遇伯成而确定思虑，倾慕真人的美德啊，徘徊踌躇而不离去，心意斟酌而不淡泊啊，等待回风而从容，寻求善卷所在之处啊，在附属遇到许由，在激阳停住我的车啊，在饮水边喂饮我的马，听到智言而小悟领会啊，返回我的旧居，览观天地的幽奥啊，总领万物的纲纪，探究阴阳的变化啊，昭明武德的金光，在沧海跃动青龙啊，在金山豢养白虎，凿岩石为誓啊，依托高阳而养仙，神却在洪崖飞翔啊，玄武在幽冥潜藏，登上朱楼而四望啊，采摘三秀的花音，继承前修的高洁啊，照耀往昔的光辉功勋，披上起迹的华丽服饰啊，弘扬屈原的灵秀芬芳，使我的冠高耸啊，使我的佩戴徜徉，引六里的青叶啊，使五枝的茂盛之花，用六指做篱笆，用慧若注视，在庭中拨兰纸啊，在门外列杜衡，聚集涉干与迷芜啊，构建木兰与辛夷，光彩闪耀而辉煌啊，香气浓郁而畅美，华芳明丽而发悦啊，时光恍惚而不被珍贵，不是惋惜自身坎坷啊，而是怜悯众美的憔悴，由精神于大宅啊，持守玄妙的长操，处清静以养志啊，确实是我心中所乐，山峨峨而接天啊，林明明而茂盛，鸾鸟回翔寻找其群啊，鹿哀鸣而求其友，诵读古今以散思啊，览圣贤以自安，嘉美孔丘的知命啊，崇敬老子的贵玄，德与道哪个更宝贵啊，名与身哪个更清净，在山谷中闲处啊，守寂寞而存养精神，庄周钓鱼啊，辞去倾向的显位，鱼鳞子灌园啊，仿佛智人的样子，隐约而得道啊，穷究误入道术，远离尘垢的幽暗啊，匹配赤松子王子乔的高妙节操，我的志向所期望的啊，本与世俗不同，既然豪迈而高岛啊，愿观其从容，显宗即位后又有很多人诋毁冯衍，说闻过其实，于是被废弃在家，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，妻子凶悍妒忌，不能蓄养侍妾，儿女常常自己操持家务，年老时最终被妻子逐出，于是困顿于当时，但他有大志，不因贫贱而忧伤，平时常常慷慨叹息说，我年少时侍奉明贤，经历显要职位，身怀金印，垂挂子绶，持节奉命出使，不追求不正当的所得，常有凌云之志，三公的尊贵，千金的富有，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，也不放在心上，贫贱而不衰颓，贫贱而不怨恨，年岁虽老，仍希望有古贤之风，在幽冥之处修养道德，以终身心之名为后世效法，平居年老，在家中去世，所著父雷明说问交得告慎情书记说自序官禄说册共五十篇，肃宗非常看重他的文章，他的儿子冯豹，冯豹字仲文，十二岁时母亲被父亲休弃，继母憎恶他，曾趁冯豹夜间睡觉时想毒害他，冯豹逃走才得以幸免，他侍奉继母愈发恭敬谨慎，但继母却更加痛恨他，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孝行，冯豹长大后喜好儒学，在骊山下教授诗经春秋，乡里流传的谚语说道德彬彬有礼的冯仲文，他被举荐为孝廉，授官尚书郎，忠诚勤勉毫不懈怠， 每次上奏事情没有得到批复时，常常俯伏在宫门省阁，有时从黄昏一直守到天明。肃宗听说后嘉许他，派黄门官拿着被子盖在冯豹身上，下令不要惊动他，从此多次给予赏赐。当时正平定西域，因冯豹有才略谋略，任命他为河西副校尉。和帝初年，他多次谈论边防事务，上奏建议设置戊己校尉，西域各城郭国家又恢复了原来的职贡。升任武威太守，任职两年，河西地区都称赞他，又征召入朝担任尚书。永元十四年，在官任上去世。